我们今天所讲的是一个特别的信息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复活了，所以我们今天呢，就是以基督复活为主题，来和弟兄姊妹分享，来纪念我们主耶稣的复活。我们来读一下相关的经文。我们来读《哥林多前书》，《哥林多前书》的第15章1到8节上半节。弟兄们，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，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，又靠着站立得住。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，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，就必因这福音得救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，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，第三天复活了，并且显给基法看。然后显给12使徒看，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，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，却也有已经睡了的。以后显给雅各看，再显给众使徒看，末了也显给我看。好，那么圣经呢，我们暂时就读到这里。那么，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基督复活的真意啊。我们分3个点来和弟兄姊妹分享啊。人们对死亡都有一种本能的恐惧啊。比如呢，昨天在这个加州发生一场惨祸啊，一个人呢犯罪了，被警察追捕，那么他就开车呢在高速上啊。这个逃跑啊，那么因为车速太高，他不能够灵活的掌控，他就撞上了一辆黑色的轿车。在这个轿车里呢，坐着一对年轻的夫妇，啊，他们大概还有几分钟就到家了。而且呢，这个女孩子的肚子里还有一个 baby，啊，还有1个月呢，就这个出生了。啊，就这样的一个非常和美的家庭，结果呢，这个双双殒命，啊，一下子就没了。所以啊，这个死亡这件事，啊，它是一个给我们人类带来一种本能的恐惧。所以传道书说，死是众人的结局，活人也必把这事放在心上。那么，死亡有它的确定性，因为每个人都有一死，啊，就如这个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说过：“人固有一死。”啊，那么它也有它的不确定性，也就是说，你不知道你就什么时候没了，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了，因为你不能确定。你没有这样的把握，没有人知道自己的死期，所以死亡有它的确定性，也有它的不确定性，所以世人普遍都怕死，古今中外，概莫能外，啊，都是如此，啊，比如说这个东方人死了。啊，特别是中国人说死了，他不说死了。有一个最普通的一个说法，就是过去了。啊，那么其他的呢？那说法就更多了。啊，中国人对死这件事儿啊，讳莫如深呐。 对死的修饰的这个词有100多个。啊，皇帝呢叫做驾崩了，大臣或者妃子叫薨了，啊，老百姓呢就是过世了等等啊这样的说法。那么其实英文也是 pass away，他也不说呢 die，他也不说死了，啊，所以说东西方都一样啊，大家都是呢对这个死有一些避讳啊，这是我们所看见的。那么什么是福音呢？那么我们用最通俗的话来讲，它就是大好的消息。基督的死是胜过罪，基督的复活是胜过死。啊，我再说一遍啊，基督的死是胜过罪，基督的复活是胜过死。这是福音的根本核心。没有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，就没有福音。论到复活，圣经哪一卷书有最详尽的论述呢？很多的基督徒都认为可能是福音书啊，因为每卷福音书啊，一共4卷啊，每卷福音书都有提到基督复活，可是。论到基督复活，最详尽的是《哥林多前书》15章，一共58节，来讲论复活这个议题啊。那么，因为58节太多了啊，我们也不能够在这里讲的这个周密。周全，那我们就只是引用《哥林多前书》15章1到8节的上半节，给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基督复活的真意。我刚才说我们分3个点，我们来讲第一个点，基督福音的根基。刚才普琳娜在领诗的时候特别说到，复活。是基督教的基石啊，这是我们信仰的基石啊，这是不可或缺的、不可质疑的啊，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啊，非常要紧。那么，《哥林多前书》在15章之前，保罗主要是处理教会中的各样问题，比如纷争。论伦、诉讼、婚姻、崇拜、良心的自由、属灵的恩赐等等，可以说《哥林多前书》啊，这个把教会的一些问题呢，比较详备的给大家做了一个解释，甚至是解决啊，因为在保罗那个时代，教会就已经。出现许多的偏差，所以说呢，保罗就在那里做一个纠偏的工作，所以保罗的书信大部分都是纠偏的，啊，这个你要特别了解，啊。那么，保罗在第15章，他重申了一个重要的教义，啊，那就是基督的复活。还有信徒的复活，因为在哥林多教会有人质疑死人复活，啊，他们认为呢，人不会复活，那么在哥林多前书15章12节到14节，15章12节到14节。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，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？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，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。若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，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。没有耶稣基督的复活。 就完全没有福音。因为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，他也像世人一样死去，那么死就依然作王掌权。可见，基督的肉身复活是复活的核心，是福音的核心，因而是基督教最重要的教义。它是福音的核心。在哥林多前书15章第1节到第2节，我们稍微有一点回顾。弟兄们，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，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，又靠着站立得住，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，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，就必因着福音得救。告诉你们知道，意思就是宣告、声明。这个字通常指宣告有关神重要的真理。保罗的意思是，我如今把我从前曾经向你们传讲过的福音，再次的清晰的、明确的告诉你们，这福音就是我曾经向你们传讲的，也是你们所领受的。你们也靠着福音站立得住。你们若能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，就必因着福音得救；反之，你们若不能持守我所传讲给你们的，你们的相信便是徒然。保罗说得非常清楚。保罗在这里这样说，不是说信徒可能会失去救恩，也不是讲信徒必须坚持到底才能得救。这一点我们大家千万不要误解。保罗乃是说，所传给你们的是整全的福音，是全备的福音，是完整的福音。你们若能将这整全的福音、完备的福音相信并且持守，就必因这福音得救，除非你所信的本身就是错误，所以接下来保罗重申福音的真理。哥林多前书15章3节到5节，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，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，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。又照圣经所说，第三天复活了，并且显给基法看，然后显给12使徒看。第一，在这里的意思是最优先的、最重要的。那个，我们知道圣经有许多的译本，我们常用的、常读的是叫和合本，那么还有思高译本、吕振中译本等等。那么还有一个译本叫新译本，它是这样翻译的：他说，我从前领受了，又传交给你们那最要紧的，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记的，为我们的罪死了，又埋葬了，又照着圣经所记的，第三天复活了，并且显给基法看。然后显给12使徒看。那么，《哥林多前书》的15章3到4节是圣经对福音的清晰的定义，也被认为是福音的核心。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照着圣经所说，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，第三天复活了。在3节到5节这段经文，保罗使用了4个 that，然后接下来呢，分别说 and that。这个无论是在语法上， 还是在神学上，它都有重要的意义啊。所以在这里，我们就看见保罗是这样说：基督为我们死了，并且埋葬了，并且第三天复活了，照圣经所说，并且显给使徒看。哥林多前书15章3到5节的语法意义，这四个连接词强调了信仰的事实，并且引出一个独立而且相关的，我再说一遍，独立而且相关的宣告，这是一个具体的历史，这也是一个神学的陈述。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，并且被埋葬了，并且他复活了，并且他显现了。所以这是我们福音的支柱啊。第一个，死亡，基督的死亡，在这里我们看见的是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表明他为世人的死啊来替罪来代赎。第二个呢是埋葬，他是真的死了，不是昏迷，不是象征，这是许多异端学说啊所在这里说到的啊，包括像耶和华见证人等等啊，他是真实的死我们知道在《使徒行传》里有一个小孩子叫优推古，当保罗讲道的时候，他坐在窗台上睡着了，那结果他就从窗台上掉下去，摔死了。啊，那么就有许多的异端学说说这孩子是晕倒了、休克了，但是你要知道，写这个《使徒行传》的作者是路加，他是医生啊，哎，他说到优腿骨死，所以当后来保罗伏在他的身上为他祷告，这个孩子就复活了。所以这里的这一个主耶稣基督的死而埋葬，是指真实的死亡，复活，他真的复活了，这是福音的一个转折点。啊，这个因为他的复活证明他战胜了死亡，因为他就是生命的源头，他不能被死拘禁。显现啊，他被人看见了，提供历史证据和众多的见证人的佐证，这些不是文学，或者说是修辞手法。这是教义的根基，任何一项的缺失，福音都不能成立。所以，根据《哥林多前书》15章3到5节，基督的死和复活都是照着圣经所说，就是旧约圣经的预言。啊，这里说的圣经是指旧约。关于基督的死而复活，旧约圣经有许多的预言，比如诗篇22篇讲到基督的死是在14节到15节说，我如水被倒出来，我的骨头都脱了节，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。那么同样在诗篇22篇也讲到基督的复活是在22节，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，在会中我要赞美你。以赛亚书53章也讲到基督的死，那是在8节到9节，因受欺压和审判，他被夺去。至于他同室的人，谁想他受鞭打，从活人之地被剪除，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？他虽然背行强暴，口中也没有诡诈， 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，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。啊，以赛亚书53章讲到基督的死非常的清楚，而且具体。啊，我们再来看这个第10节到11节，那第10节和11节呢，讲的是复活。啊，那么他必看见后裔。并延长年日，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，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，就便心满意足。这是在这个以赛亚书53章，既讲到了基督的死，又讲到了基督的复活，非常的清楚。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啊，说照圣经所说。他复活了，就是这些经文，当然还有许多别的啊，大概有10几处，我在这里呢就不一一的跟大家分享了。主耶稣说啊，这是在约翰福音第10章18节，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舍的，我有权柄舍了，也有权柄取回来。啊，也有权柄取回来，这就是讲的复活。任何人的命都是被自己的罪夺去的。啊，你千万不要认为是神夺去了你的命，是魔鬼夺去了你的命。中国人讲是阎王爷夺去了你的命，不是，是你自己的罪夺去了你的命。这是你一定要领会的一件事情。啊，唯有耶稣基督，他的命是甘愿舍的，因为没有人能夺他的命去，因为他是圣洁的，他是无罪的，他的死是代替罪人而死。我有权柄舍了，这就是代表他的死；也有权柄取回来，这就代表他的复活，非常的清楚。感谢主，为什么基督的死而复活是福音的核心呢？罗马书4章25节说，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。世人都犯了罪，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于是死便临到所有的人，没有任何人有资格。为别人赎罪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唯有圣洁无瑕的神的儿子成为人的样式，为罪人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，为世人赎罪。耶稣基督本是生命的源头，死亡不能够拘禁他，因此他受死。埋葬，第3天从死里复活，从而战胜死亡的权势，一劳永逸的废除了死亡的毒钩。啊，就像保罗夸胜说：“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”感谢主，耶稣基督借着他的死，已经废掉了死亡的毒钩，赐给所有信靠他之人。永生的盼望，他的死是替我们赎罪，他的复活是要叫我们称义。好，这是我讲的第一个点，啊，这第一个点就是基督福音的根基，啊，这是基督复活的真意的第一个点。现在我们来讲第二个点，基督复活的证据。基督复活的证据，对于死人复活的道理，很多人都难以接受，因为它和我们眼见的事实相左。啊，然而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基于历史的事实。圣经说，他的复活是出熟的果子。保证我们将来也会从死里复活，啊， 实际上每个人将来都要复活，信的会复活，不信的也会复活。啊，信的呢是复活得生，不信的人呢是复活定罪。所以这就取决于你与耶稣基督的关系。啊，这是多么要紧的啊！感谢神。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基督教信仰最核心的教义。没有耶稣的复活，就没有福音和救恩。所以《哥林多前书》15章3到11节给我们看到了四个耶稣基督复活的证据。啊，我们在这里特别求神啊，我们在这里讲四个啊，第四个我们要特别具体的啊分享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个，保罗的领受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这是第三节。保罗所传的福音不是他自创的啊，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自创的哲学、自创的教义、自创的一些学说啊，但是保罗所传的福音不是他自创的，乃是他领受的。那保罗是从谁领受的呢？是从复活的主耶稣基督领受的。在加拉太书1章11节到12节是这样说，弟兄们，我告诉你们，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，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，也不是人教导我的，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。非常清楚啊，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，众所周知，他被钉死、被埋葬，甚至被封墓。如果他仍然停留在坟墓里，那么保罗也就根本没有从耶稣基督领受福音真理可言。所以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逻辑的错误。所以这一点就告诉我们，保罗的所传的福音是他领受的，不是他自创的，是从耶稣基督的启示来的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证据。第二个证据，圣经的预言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照基督，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你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。耶稣基督的受死、埋葬、复活都有圣经清晰的预言。那么刚才我们讲了两个点，一个是在诗篇的22篇，一个是在以赛亚书的53章。那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几处。首先呢，耶稣自己曾对他的门徒多次的预言，他要死，他要复活。这个在马太福音17章22节到23节，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，耶稣对门徒说，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，他们要杀害他，第三日他要复活。非常的清楚啊，这是主耶稣亲口告诉他的门徒。那么在马太福音12章的第40节，主耶稣也曾引用旧约先知约拿的事迹，证明他自己死而复活。约拿3日3夜在大鱼肚腹中，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。非常清晰啊，这也是主耶稣亲口的预言。使徒行传2章27节，彼得 在五旬节讲道的时候，曾经引用旧约大卫诗篇第16篇的经文：“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”然后彼得颇有说服力的论证说：“弟兄们，先祖大卫的事。”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，他死了，也葬埋了，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。大卫既是先知，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，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，就预先看明这是讲论基督复活，说他的灵魂。不撇在阴间，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。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，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。这是在29节和32节，非常的清晰。啊，这是我们讲到了圣经的预言。啊，我们都是这个给大家呢，遴选这样的一些经文，大家这个可以清晰的。看清楚，并且能领会。好，我们讲的第三个点，基督的显现啊，并且显给基法看，然后显给12使徒看，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，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，却也有已经睡了的，以后显给基法看，再。显给众使徒看，末了也显给我看，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。所以说，《哥林多前书》啊，它有这个明显的护教的色彩。啊，这个我们知道，这个神学里有一门学问叫护教学，啊，有这样的一个啊。这里保罗列出了关于基督复活的见证人的名单。哎，他为什么把这些名单都列出来呢？哎，这个就是讲到了看见基督显现的那些见证人啊。那么，而当保罗写《哥林多前书》的时候，这些人大部分还健在，确定基督。这一个复活的事实性，《哥林多前书》15章，保罗列出的见证人名单，不是为了偏袒基督复活的说法而特意挑选的，而是历史事实上，名单中的一部分人对耶稣的复活原本是不利的见证，啊，比如。这个彼得在耶稣被捕之后3次否认主，最后一次甚至发咒起誓地说：“我根本不认识他。”另外一个呢是雅各，他是耶稣肉身的兄弟。当耶稣在世的时候，他原本不信耶稣，不信耶稣是基督，是弥赛亚。因为在约翰福音7章第5节说，啊，连他的弟兄说这话，是因为不信他，非常的清楚，啊，至于保罗，那就更是离谱，他原名扫罗，是逼迫教会迫害基督徒的凶手，他本来是拿着大祭司的文书。要到大马色捉拿基督徒下监，在大马色的路上，复活的基督向他显现。从此以后，他就奋不顾身地传扬基督。保罗自己见证说：“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，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，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。”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，他们被杀，我也出名定案， 在各会堂里，我屡次用刑，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，又分外恼恨他们，甚至追逼他们，直到外邦的诚意。这是在《使徒行传》26章9到11节。这是我们看见的基督的显现，而且呢，保罗所列举的都是那些明显的反对耶稣的、不信耶稣是基督的这些人。那下面呢，我们把这一点啊，继续和弟兄姊妹深化啊，也就是第四点，我们要看见这个基督门徒的改变，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三个大点，啊，基督门徒的改变，啊，哥林多前书第15章9节到10节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，不配称为使徒。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，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是蒙神的恩才成的，并且我所，对不起，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，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，这原不是我，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。在所有关于基督复活的证据中，啊，我们讲四个证据嘛，这是第四个证据，我们把它深化、细化啊。那么我们就讲到这个基督门徒的改变，在所有关于基督复活的证据中，门徒生命的改变大概是最为强有力的证据。在耶稣的12个门徒中，除了老约翰跟随耶稣来到十字架的底下，彼得3次不认主，其余的一个一个的四散奔逃，亡命天涯。然而，当耶稣复活之后，这一群胆小如鼠的乌合之众，竟一反常态的四处传扬福音，最后12个使徒都是为主寻道的。啊，有人说老约翰呢是善终的，其实呢他是从巴摩海岛回来以后啊，因为他流放在巴摩海岛，他回来之后仍未得善终，最后呢还是被当时的罗马政府处以绞刑，啊，所以我们今天看见这12个门徒，包括后来的这个保罗，啊，我之所以这样讲，也是讲的准确一点，啊，有人说呢，12使徒里就包括保罗，啊，因为犹大呢，他去了自己该去的地方，那有人说呢，这个12使徒里，这个使徒们摇出来的那个签儿，就是马提亚，应该也算在使徒之列啊。这是稍微有那么一点这个争议的啊。那么在这里，所以我们还是愿意说的更准确一点啊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个12使徒啊，以及后来的保罗都是为主寻道的。人可以为理想、为他的使命献身，但没有人为谎言献身。啊，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，真的就像当初这个大祭司啊、罗马政府他们所商议的，说是门徒啊把耶稣的尸体偷去了，那然后呢，他们就在那里布散谣言，说耶稣复活了。那人没有愿意为谎言献身的， 而且不仅是这十二使徒，后来的那些圣徒也是前仆后继。啊，直到今天，为耶稣做见证，甚至为耶稣死，为主殉道。所以这个见证人呐，你们要将福音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。原文是做我的见证人，原文不是见证人，是寻道者。其实每一个基督徒在地上活着，都是寻道者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能不能领会这话。江守道弟兄说过一句话啊，他说在大陆啊叫做死寻道，这个在北朝鲜更明显。你今天信了耶稣，如果明天被发现，那就就地处决，甚至是活埋。到这个地步，啊，这是死寻道啊。我们中间有一位姊妹是保定的，啊，这个他父亲不能出国，多次努力为国，结果啊，他就让他的理想一定要在他的下一代身上实现，他就呢想法让他这个女儿出国，啊，去加拿大、去美国、去新加坡都不成，最后去了沙特，非常可怜，啊，这个姊妹到沙特以后啊，没有圣经，没有祷告。他不敢暴露自己任何的信仰的痕迹，因为在沙特对基督徒是非常严厉的绞杀，啊，所以说，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国家不允许，啊，不能容纳基督的信仰，这是死寻道，还有一种就是活寻道。这是江守道说的第二种寻道，就是活寻道。比如说，在北美，似乎基督教是自由的，信仰是自由的，但是如果你跟别人说啊 "Happy Easter"，人家就说我被触犯了，我不是基督徒，你为什么跟我说复活节快乐？啊，顶多你可以说一个 Happy Holiday。哎，你就说节日快乐就顶多了，我还不见得喜欢过这个节日，对不对？他就觉得被冒犯了，甚至被亵渎了，被唐突了。你看见没有？这叫活寻道。你今天活着就是基督的见证，就是寻道者。啊，所有知道你信仰的人都会看不惯。不喜欢你，如果在教会里再有一点爱主，再有一点服侍，甚至可以满大街的去传福音，那人家就更怎么样呢？看不懂你，啊，更要怎么样呢？这个用侮辱的言语对付你，近来就有一个人啊，在这个好像是在意大利啊，他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，就被人围攻啊，被一个穆斯林围攻啊，甚至都肢体接触到这个地步。所以，我们今天在地上，你说你是基督徒，你是为耶稣做见证啊，你要传福音啊，你要在那里见证这位荣耀的主，人家就看不惯你，甚至怎么样冷淡你。逼迫你，排挤你，甚至杀害你。所以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所以，感谢主。所以，在这里我们看见呢，我们之所以我们愿意起来传扬主、见证主，我们愿意在人前承认。我们是基督徒，这就是基督复活的凭据。 啊，是基督复活的实证。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使徒保罗，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。他原来是一个亵渎主名的、逼迫教会的，而且是一个凶手。那么，当斯提凡为主殉道，被犹太人用石头打死的时候，他在旁边怎么样？帮忙看守衣服。在那里幸灾乐祸，这是我们所看见的。然而，当主耶稣在大马色的路上向他显现之后，他就转变了，他就成为了一个奋不顾身传扬主名的使徒，并且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这是真的。于洪杰弟兄他在他的讲道中讲到保罗蒙召，他是怎么讲的呢？他说，保罗在大马色上的路上见到了耶稣，他就把这一生的性命断送在耶稣的手里。他用了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字眼，断送在主的手里。今天，哪一个真实蒙召的、清除蒙召的基督徒传道人，不是将这一生断送在耶稣手里？本来他们可以有大好的前途，他们也可以在这个世界上争名夺利，但是呢，他们放弃了这一切的虚浮的荣华。他们愿意撇下这一切属世的享受，来跟从耶稣，来侍奉耶稣，来传扬耶稣。这本身就是寻道。感谢主，保罗这一生为我们留下了美好的脚印，所以他敢说：“你们要效法我。”像我效法基督一样，非常的清楚。所以我们不仅要跟随耶稣的脚踪去，我们也要跟从羊群的脚踪去。这是我们在主面前要说的。所以，虽然我们今天没有讲耶利米，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上个主日刚好讲到耶利米。他神学的最高的造诣，新约。今天我们就将这个新约更加具体的、更加丰富的、更加完备的讲给大家。保罗的成就举世公认，新约圣经差不多一半都出自保罗之手。甚至有这个资料告诉我们，《路加福音》其实就是受了保罗传授的影响。因为这个保罗晚年呢，身边只有路加，那些犹太的同胞一个个都离开他了。他说：“独有路加在我这里。”可是我们都知道，路加是个希腊人，是个外邦人，保罗呢有严重的眼疾，身体也不好。这位路加医生陪伴在他的左右，据说呢，路加弟兄他的这个灵性非常的美好，活到86岁，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看见。保罗自己见证说，他不配为使徒，因为他从前是逼迫教会，他今日成了何等人？哎呀，这个圣经说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这就是生命的 改变。哎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是因神的恩才成的。所以，我们要在这个第四点给大家深化。啊，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第三点，我们单独把它当做一点来和弟兄姊妹分享。神所赐的恩并不突然。保罗说，他比众使徒格外劳苦。越是爱主，原谅我再讲一遍，越是主爱人，不冲突的啊，越是爱主的人，越是主爱的人，他比众圣更劳苦，他愿意在神的家里摆上自己的一份，尽自己的本分。虽然也有许多的不如意，有许多的难处，但是他还是愿意尽心竭力。啊，你们要尽心尽力、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。其次也相仿，就是爱人如己。所以保罗为福音的缘故，比众使徒格外劳苦，为着福音四处奔跑，啊，四处奔走，在这个当初以步行和船只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年代，啊，一个是徒步，还有一个是船只，差不多就这样，啊，保罗完成了四次的宣教旅程，四次，他的足迹遍布了欧亚非三大洲，而且他遭遇了世人难以想象的艰难、逼迫和拦阻，在这种情况下完成的。他说：“有旷野的危险，水里的危险，假弟兄的危险，城里的危险。哎呀，在他的船在海中破坏3日3夜，性命堪忧啊，连性命几乎都没了。保罗为着基督的名，最后还是被处于绞刑，被罗马政府处死了。”啊。据说他当年60岁，《哥林多前书》15章11节，不拘是我，是众使徒，我们如此传，你们也如此信了。保罗在说，我们所传的就是这样的福音，你们所信的也是这样的福音。或者可以这样说，这就是我们所传的福音，这也是我们所传的福音。这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照着圣经所说，为世人的罪死了，并且被埋葬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。这就是我们所传、我们所信的福音。因此，保罗在结束这段关于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福音论证之后，他说了一句话，来回应他一开始所提到的：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，能够得以在耶稣基督的福音真道上站立的稳，并且持守到底，就必因这福音得救。反而，即使你在教会已经很久，很可能你还不是一个清除得救的人。弟兄姊妹们，在今天，这是普天同庆的一个日子，啊，这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，你是否坚信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？你今天是否得着保罗所传讲的福音？ 你的生命是否被这奇妙的福音改变、更新？愿神祝福你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就和弟兄姊妹分享到这里。